马太福音系列52。两种行走，一位主。马太福音14:22-33。普杰西牧师，2026年6月21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14:22-33。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别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约伯记9:1-20。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亨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申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夺，行其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故事是耶稣和彼得在水上行走。很多时候，彼得的故事是传道人讲道时谈论最多的，讲道题目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水上行走第一刻敢于走出船去，甚至还有水上芭蕾、花样游泳这样的题目。虽然大多数讲道都把彼得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认为他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但也有一些传道人认为彼得本来就应该待在船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讲解圣经有一定难度，因为人总想把经文直接应用在道德教育上。但是如果你下定决心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讲解圣经，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来应用。今天是父亲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母亲节，你也可以照样做。我曾读过一篇讲道，那位传道人要求大家以彼得为榜样，活得像个男人。他的一个观点是，真正的男人一定会采取主动。这句话听起来没错，但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彼得用刀把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砍了下来。 这位传道人竟然用这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实在有些令人惊讶。一句话，只要你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够让圣经说出你想让他说的话。那么，我们从这个著名的故事里到底应该学到什么？我们又怎么知道这是马太想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经文自己说话。这段经文里有许多暗示，我们应当留意这些经文是如何一步步引导我们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4章22至29节，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上个礼拜在旷野使众人吃饱的这一位，今天又在水面上行走。首先我们看到他催门徒上船，先渡到对岸去。门徒离开以后，他又叫众人散去，只留下自己独自上山祷告。这三个动作设定了我们眼前的场景，门徒在海上，耶稣在山上，众人已经散去。天色渐渐暗了，船已经在海中，远离岸边。从这里的描述，我们知道小船正被风浪折磨。马太所用的折磨这个词，就是马太福音八章鬼在坟地里对耶稣所说的话中受苦所对应的那个词，英文是 tormenting， 即折磨，和和本译作受苦。尽管门徒们拼命想控制船只，却仍被风浪抛来抛去。门徒这次航行十分危险，他们身处风浪之中，也身处黑暗之中。你若读旧约圣经，就会知道黑暗总是与危险联系在一起，是强盗、窃贼、野兽出没的时候。门徒们不仅在黑暗里，而且还在海中。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大海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而是混乱之处，是怪物居住的地方。以色列人本来就不喜欢航海。想一想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再想一想出埃及时淹没埃及人的红海。因此，一切都在与门徒们作对。直到四更天，也就是凌晨3-4点钟的时候，耶稣才来到他们那里。他让他们挣扎了整整半夜，然后在水面上走向他们。很明显，从一开始，这就是耶稣的安排。他催门徒上船，又叫众人散去，只留下他自己。这个试炼完全出于基督的安排，都是照着他的命令发生的。无论他所做的是什么，都是为了他们。马太福音14章25至26节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别害怕，喊叫起来。门徒面对这一幕有三个层次的反应，基督对他们的回应也有三个层次。因此，马太要我们看见这种对应关系。门徒先是惊慌，然后做出错误的判断，说是个鬼怪。最后，他们吓得喊叫起来。到此为止，耶稣向他们所启示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在我们看来，在水面上行走是一件奇妙的事，但对他们来说却极其恐怖。因此，基督的大能显现，一开始带给他们的是恐惧和困惑。在耶稣开口说话之前，我们救主能力的直接彰显，并没有让门徒感到安慰，反而使他们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并没有把这看作帮助，而是觉得自己快要没命了。这也是我们在旧约里常常看到的情形。当神显现的时候，人最直接的反应并不是何等喜爱神，也不是觉得见到神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是因着神的大能而充满敬畏和惧怕。当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前五章代表神向百姓宣告你们有祸了的时候，到了第六章，当他真正站在神面前时，他却说，祸哉。 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六章，请注意，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到兴高采烈。耶稣对门徒这三个反应也一一做出了回应。他们惊慌，耶稣就说，你们放心。这也是耶稣对那个瘫子所说的话，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马太福音九章对那个摸他衣裳穗子的血漏妇人，他说的也是这句话，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马太福音九章如今他又对门徒说，你们放心。他们说，是个鬼怪。耶稣却说，是我。他们吓得喊叫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不要怕。眼前这一位令他们恐惧害怕，但当他一开口，他们立刻知道他是为了他们而来的。他们认识他，也知道他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为他们是他的门徒。当我们在仔细查看这些经文时，不仅门徒得着极大的安慰，我们也同样能够得着极大的安慰。马太告诉我们两件事情，是门徒，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耶稣。耶稣安排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一个惊人的场面，而是借着他们的经历教导他们。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行走在水面上的神。因为圣经里只有一位能够行走在水面上。刚才我们读的约伯记说，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约伯记九章，当约伯论到神的伟大，论到自己与神之间那遥不可及的距离时，他说，我虽完全，我的口必嫌我弯曲，因为神是如此圣洁，他与神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他说，唯有神独自铺张苍天，唯有神步行在海浪之上。后来，当约伯终于从神那里得到最终的启示时，神听完约伯所有的抱怨，便问他说，我立大得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约伯记三十八章。然后，神开始把自己的作为一一列举出来，一直到永恒。他又问约伯，你曾进到海原，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约伯记三十八章。神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要表明他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是神，全然圣洁，至高无上，我们却不是。他能够在水上行走。因此，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就是在做一个宣告，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宣告，这位道成肉身的，就是创造万有的神，就是旧约的神，就是拯救以色列的神。从耶稣自己的话，我们更加能够确定这一点。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马太福音十四章，希腊文直译就是，我是。中文通常译作，是我。耶稣所说的，正是旧约中耶和华神启示自己时所用的话。当神在出埃及记中安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向他们显现，并宣告说，我是。注，我是，英文 I am。参见普牧师马可福音系列第十八讲，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和约翰福音第十五讲血缘鉴定。英文译文往往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马可真正表达的意思，和和本也不例外。更贴近原文的翻译应当是，你们要勇敢。我是，不要怕。我是这个词组在约翰福音中不断出现。我们在约翰福音系列中已经解释过，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又宣告，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八章原文实际上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这正是耶和华向摩西向他子民显明自己时所使用的话。 I am, 我是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译作 I am who I am。在圣经中，这个名字也常被译作 Jehovah 或 Yahweh 即耶和华，这是希伯来文 I am 的音译。神在西奈山颁布十诫时，一开始所启示的也是这个名号，所强调的是他的绝对主权。希伯来文中神的这个 I am 之名是如此圣洁，如此令人敬畏，以至于以色列人不敢直接说出来，而是用 Adonai 即 Lord 或主来代替。犹太人当时听得非常清楚，所以当耶稣如此宣告时，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因为他们认为人说这样的话就是亵渎。在这里，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怕，我是。这位创造大海，行走在海面上的主就在他们面前。他不仅在这里，更是为他们而来。门徒之所以不必惧怕，并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而是因为在他们中间的是谁，以及他对他们的态度。我在这里，你们认识我，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就在基督对他们说话的这美好时刻，彼得却突然打断了这一幕，粗鲁地进入故事之中。至于结果如何，我们还未看到。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刚刚看到门徒的三个反应，被基督的三个宣告所安慰，而这个场景也因彼得的请求被延伸，并形成另一种对称。我们刚刚看见一位在水面上行走，现在又出现另一位在水面上行走，两个场景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当然，启示并不来自相似性，而是来自差异性。马太用描述耶稣行走水面时相同的语言来描述彼得，彼得朝耶稣走去。当彼得一步步靠近耶稣时，他看见一阵大风，就像一开始门徒看见耶稣时一样，他也开始害怕，正如门徒在船上一样，他也开始喊叫。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在效法耶稣，但半途中却又回到门徒的反应中，恐惧、害怕，从而打破了原本的对称结构。结果彼得开始下沉，正如他在船上时在基督安慰他们之前的状态一样，害怕并呼喊。我们不必用心理学来解释，也不需要把彼得看作英雄或失败者。经文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如何评价彼得此刻的行为，我们也无法断定他究竟是鲁莽还是勇敢，是信心大还是狂妄。马太并没有解释原因，而是让我们看到主人与仆人的区别，看到第一次在水面上行走与第二次在水面上行走之间巨大的差距。这种差异清晰可见，并通过这一互动进一步揭示了关于基督的启示。最后来看马太福音14章32至33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段经文最主要的启示是指向耶稣基督本身，指向他就是那位伟大的我是。这一宣告也正是我们教义中所说的道成肉身，这位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神，出埃及记的神，旧约的神，是圣经中独一的真神。这就是耶稣，真神中的真神，真光中的真光，神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一本体，万物都是借着他被造。如果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子，那就看我，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肉身中向你们显明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因此，我们在这段经文中遇见了神。当你遇见他时，你看到的是什么？当门徒软弱时，当彼得被黑暗和狂风吓坏，呼喊，缺乏信心时，这位神做了什么？马太福音14章31节说，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他把彼得带回船上。我们已经看到，当神彰显大能时，是令人敬畏甚至恐惧的。但当人认识到这位创造世界、行走在海面上的神，同时又是如此忍耐、如此慈爱、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与信实的时候，这样的启示必然带来敬拜。这段经文的结尾正是如此，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当时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真正开始认识什么是敬拜主耶稣基督。这位大能的神拯救那些向他呼求的人，即便他们身处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即便他们的信心如此软弱，他仍然在他们急难之中施行拯救。他的拯救不是基于人的信心，而是基于他自己的本性。我们从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以及耶稣没有让他沉下去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的是耶稣对我们的态度，应当引导我们像门徒一样做出回应，跪下敬拜他。因为我们在这黑暗与风浪中隐约看见的，将来会在被血染红的十字架上清楚显明，同一位耶稣，同样的怜悯在各个他山上显明出来。这位把彼得从濒临淹没中拉起的主，那曾吞没挪亚时代的洪水，吞灭法老军队的红海之水，很快也要吞没十字架上的基督，成为他的洗礼。我们所看见的是神对我们的爱何等伟大，他对我们坚定的委身何等坚决。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宣告成了。无论你是否清楚，这对你即将面对的星期一都非常重要。请认真听，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基督徒生活。你的环境、遭遇，或许看似与十字架所宣告的神事为你相矛盾。你的生活也许看起来黑暗，也许你感到失败、疲惫、惧怕，看不到未来，你可能会怀疑，神真的是为我吗？我努力工作，照顾家庭，却事事不顺，他是不是在惩罚我？但我们从这段经文，也从整本圣经知道，这正是神的旨意，没有一件事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催促门徒上船，进入风浪之中，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之下发生。在你的生命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一切，也都在他的护理之中。这话或许不容易接受，因为你的处境可能很糟，甚至令人恐惧。你很容易只盯着问题，使问题变得巨大，而神在你眼中变得渺小。我们常常被困在其中。亲爱的圣徒们，这段经文的荣耀在于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来。保罗见证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全能的神站在你这一边，无论你的眼睛是否看见。若你跌倒，若你陷入自怜与抱怨之中，就呼求他，因为他既是全能的神，也是满有怜悯的神。信靠他，在你所处的环境中信靠他。若你快要沉下，就呼求他，基督的手必向你伸出。让我们一起祷告。